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里昂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分享了在西班牙使徒之旅的一些感想。教宗接见拉丁美洲保护儿童调查及培育中心的成员，他指出教会应是安全之地，没有恐惧、怀疑和不信任。教宗表示愿美国与伊朗协议促成战争结束，消除核武器。教宗里昂十四世6月17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他在当天的要理讲授中与在场信众分享了6月6日至12日在西班牙进行的使徒之旅的一些感想。要理讲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信徒聆听了选自《若望福音》的章节。经上写道，耶稣向他的门徒说，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期吗？看，我给你们说，举起你们的眼，细看田地，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我派遣你们在你们没有劳过力的地方去收割，别人劳了力，而你们去收获他们劳苦的成果。教宗说，在整个行程中，他看到天主子民满怀信德与爱意的喜悦表达，正如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他，这一切使他倍感欣慰。在各项活动中，教宗不仅感受到西班牙人民根基深厚的信德，也感受到他们对合一与希望的渴望，而这份渴望只能在基督和他对我们的爱中找到。此外，教宗指出这次经历使他体会到欧洲文化的丰富底蕴、深厚的天主教传统，以及当我们努力建设真实有爱的文明时，当今欧洲所担任的角色，即促进和平、尊重人类尊严和推动友好对话。教宗提到在西班牙穆灵访问的格言，举起眼来，教宗渴望这项邀请能延伸至所有的人，请每一个人都举目仰望上主，让我们向耶稣学习，如同他那样看待他人和我们周围的世界。感谢所有为这次使徒之旅圆满成功而祈祷的人，请你们继续祈祷，好使这次旅程收获丰硕的果实。当天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问候了讲不同语言的信徒和朝圣者。他用意大利语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们在属神的喜乐和对福音的忠信中日益成长，我衷心地降服你们。 为了真正体会到与上主的爱的经验，需要安全的空间。教宗梁十四世6月17日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的侧厅接见了拉丁美洲保护儿童调查及培育中心约40名成员，向他们如此表示，这个跨学科的中心致力于在拉丁美洲的教会内打击侵犯，推动关怀的文化，其成员在中心成立十周年的机会上前来罗马觐见教宗。教宗指出，所有人都蒙召活出与耶稣的相遇，如同耶稣的首批门徒那样受到耶稣的吸引。正是在这个方面，该中心从事的预防工作格外重要。与基督的相遇将我们引向爱与自由的圆满生命，而在侵犯情况下所发生的事则背道而驰，造成一些令人痛苦难忘的创伤，从而限制当事人在灵性与人性层面的发展。在会晤的机会上，教宗也提及他日前在西班牙的牧灵访问，他与当地主教一起应对了侵犯的悲惨处境，指出这些创伤痛苦恰恰是有义务照顾他们的人所造成的。教会团体应当以聆听、真相、正义、弥补来回应，而且要愈加坚决努力预防并促进关怀的文化。教宗同时也强调，如此责任不仅与主教有关，更关乎每个信友，因此他要强调并感谢所有与该中心合作的专业人士在拉丁美洲所做的工作，他们当中有平信徒，也有奉献生活者或圣职人员。教宗最后鼓励他们继续在各国地方教会和民政机构之间加强合作的网络，但愿教会内的一切空间确实都是与耶稣基督相遇的地方，没有恐惧、怀疑或不信任。对近期在西班牙牧灵访问的总结，有关移民与再移民的问题的呼吁，以及对美国与伊朗协议等时事的关切，教宗梁十四世6月16日傍晚在罗马近郊冈道尔夫堡下宫外回答记者的提问，谈论这些议题。教宗强调，说出把人送走，我们就对问题洗手卸责了。对我而言，这似乎不符合基督信仰的应对之道。面对在下宫外等候的记者们，教宗首先回顾了他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时光，尤其是在每个地方很多人的热情回应。有人或许会想，这地方人比较多，那地方人比较少，但教宗说，事实是这是十分美妙的一件事，每个时刻都有周到的准备。需要说的还有主教、许多平信徒、很多志愿者在所有地方奉献心力准备一切，这极其美好。教宗也观察到民众高兴极了。教宗在西班牙国会讲话后，在场众人投以热烈的掌声，长达八分钟之久。一名记者指出，对于西班牙政治来说，此刻并不容易。教宗对此表示，我不愿意介入西班牙政治，同样也不愿介入其他国家，却邀请对话，邀请互相聆听，不要总是批评、羞辱对手， 而不为公众福祉达成协议。教宗重申，他在西班牙国会早已呼吁要尊重人性尊严和每一个人。我希望时间不要拖太久。沿着同一条思路，教宗谈论了移民的问题。他再次疾呼要尊重人。很多时候，我们不认可这些人不得不离乡背井的理由。原因有很多，暴力、战争和冲突。所以，轻易说出，把人送走，我们就对问题洗手卸责了。对我而言，这似乎不是最符合基督信仰的应对之道。需要真正的尊重人，看到个案，尤其是要始终本着尊重，把人当成人来善待。然后，教宗的目光转向国际时事，包括美国与伊朗之间所谓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教宗说，谈判，感谢天主，至少周五将要正式签署这个备忘录，如同他们现在所说的。虽然还有几点要确认，但是以对话，以谈判，而非回到战争，这样做总是比较好的。教宗祝愿，这确实是解决战争的方法，战争真正得以结束，以及我们能为所有人的益处而向前迈进。教宗期许消除核武器，寻求各民族的福祉，而且也要在经济和社会层级解决问题。此外，也有记者问及圣庇护十世兄弟会将于7月1日祝圣四名主教的事。这个祝圣礼没有得到教宗的委托，而且圣座警告会有列教的危险。关于这点，教宗提到圣座教义部与该兄弟会之间的接触，说我们正在考虑发出另一次的呼吁，表明不要做这件事，我们要努力在教会内活出共荣，但这是他们的选择，需要认识到这对他们和对教会意味着什么。当然，基督信徒之间的分裂始终是一个痛点，可是他们拒绝接受教会的某些基本元素，最初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几点。如果他们做出那个选择，我很遗憾，但我们必须向前迈进。记者的最后一个提问关乎教宗什么时候开始放暑假，以及要如何过暑假。教宗说，稍微休息，多读书，醒思，为之后的事做准备，而且永远有工作。记者问道，您将会休息吗？教宗答说，希望如此。这句希望如此也是教宗对于可能的墨西哥和秘鲁之行的答复。他简单了当地说，我们再看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现代生活节奏快速，经济压力大，结婚年龄越来越晚， 越来越多夫妻不是不愿意生育，而是怀不上孩子，保不住胎。失胎之痛成了很多人说不出口的悲伤。现在我们要通过一个实际案例来认识我们基督徒对流产儿的哀悼。莫妮卡和丈夫弗莱德很喜欢在星期六的早上去逛街，一起上街去买点生活中的必需品，或者只是逛逛，看看橱窗或店里精美的物品，这是他们两人共同的乐趣。目前他们对百货公司的婴儿用品部门里的各种婴儿服、婴儿用品、婴儿车和玩具特别感兴趣，因为前一阵子莫妮卡知道自己又怀孕了。到目前为止，怀孕初期的种种困难已经克服了。莫妮卡之前曾经有过两次流产的经验，那时候医生才刚证实她已怀孕，不久之后她就开始出血。刚开始时她还不太在意，可是没多久医生就告诉她已经没办法保留这个孩子了，必须做医疗处理。而且医生还安慰她，不用担心，下次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第一次怀孕胚胎无法生长，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外。尽管非常失望，但莫妮卡仍抱持着希望。几个月后，同样的悲剧又重演了。这次之后，医生建议她要特别小心，并同时让她进行荷尔蒙治疗。莫妮卡和弗莱德都很希望有小孩，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们都特别小心，尽量保持轻松的生活，避免自己在身心方面有过多的压力。目前看来，这一次好像会成功的样子。莫妮卡很开心地将胎儿的第一张超音波照片展示给最亲近并和他一起担心的人看。现在他们可以购买婴儿用品了。莫妮卡第三次怀孕的欢喜也被毁了，她已经进入第16周孕期，而且也轻微感受到胎儿的活动。但有一天晚上，她突然肚子剧痛，马上到场的急救医生证实了她最担心的事，这原本长得好好的胎儿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在一股股阵痛之下，这次怀孕又宣告结束。夫妻两人的失望和悲伤似乎没有止境。在医院中，莫妮卡完全不让任何人接近她，她只埋在自己的泪水里。刚开始，甚至连弗莱德都无法接近她，即使她悲伤的程度并不亚于莫妮卡。弗莱德试着为他们的小儿子找一个墓地和安排葬礼，虽然这小孩只进入他们的生命这么短的时间，即使这孩子早已离开人世，但是可以为他举行葬礼。在德国，许多墓园都有保留一小块墓地作为此用，但不是所有的邦都规定1000公克以下的胎儿必须埋葬。莫妮卡和弗莱德找到了一块墓地，并埋葬了他们的小儿子。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个可以让他们将自己的悲伤表达出来的地方非常重要。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莫妮卡不只觉得空虚，而且还觉得生活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希望，一片黑暗。 从事心理和灵修辅导工作多年的德国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表示，每一个因流产而死去或死于腹中的胎儿都应得到适当的哀悼，因为死去的是个孩子，虽然他只活了短短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前对于流产儿或死胎都只是草草处理掉，但今天德国医院及诊所对于这些小生命的尊严非常尊重，因此每间医院或诊所都有各自一套安葬这些小生命的仪式，但家庭里也需要有一套仪式来哀悼这个尚未出生就死去的小生命，以让他也在家里占有一席之地。有一个家庭举行了一个小仪式，而且全家都参与了。他们在胎儿的超音波照片旁点起一根蜡烛，给孩子取了个名字，然后把这张超音波照片和兄姐们写给这位小弟妹的信一并埋在院子里，并在那里种一棵树，以便全家人纪念这个无法来到世上的孩子。若全家人对流产事件置之不理，这些事件以后仍然会影响着全家人。从族谱上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必须要顾及因流产而死或死于腹中的胎儿，因为他们在家庭中本来就占有一席之地。在同一本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指出，对于痛失无法来到世上的孩子，每位父母的悲痛反应不太一样。有些人会沉默不语，也无法彼此诉说心中的悲痛，另一些人则可能以其他的事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或者完全封闭自己，不和任何人来往。莫妮卡的反应则是愤怒和愧疚感，她不断自责，如果我能做什么事来阻止这个情况发生的话。因此她的身体也起了激烈的反应，她常常失眠，觉得四肢无力，喊着两腿剧痛，但医生却无法诊断出他有什么疾病。他心中常常浮现着无数个问题，为什么这时候才发生这种事？为什么我没有及早注意到孩子可能有危险？我应该可以阻止这一切发生的。弗莱德也觉得很无助，而且他越来越对把自己封锁在悲伤中的莫妮卡觉得生气。就在他觉得非常难过的时候，他去找一位以前曾经很熟悉但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联络的年轻神父。在神父前，他终于可以哭出来，可以诉说心中的悲伤，可以表达他对夫妻感情的担忧，因为目前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因这件事大大受到影响。神父给他一个团体的地址，这个团体是由痛失胎儿的父母组成，他们每个月聚会一次，互相倾听彼此在痛失孩子之后的经验。莫妮卡花了好一阵子的时间才答应一起去参加这个团体，但去了之后他开始逐渐解冻，慢慢可以在别人面前痛哭并诉说自己的悲伤。同时他也看到其他父母在痛失渴望已久的孩子之后，学习在这悲痛的沉重负担中继续活下去的经验。 不是每一对夫妻都能安然克服失去孩子的痛苦。如果双方不接受，对方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哀悼，或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根本不难过，或者太悲伤的话，都会对夫妻之间的感情和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夫妻应该要彼此给对方哀悼的时间，让他能到孩子的墓前，渐渐与孩子告别，以便能一步一步放掉原本对这孩子的期待和希望。这时候，最好也避免到有新生儿的朋友家中造访。不断扯开的伤疤是很难愈合的。莫妮卡和弗莱德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逐渐让两人的生活回归正常。这个由痛失胎儿的父母所组成的团体，慢慢将他们从黑暗的深渊中拉上来。这团体偶尔也会一起参加弥撒。在弥撒中，父母不但可以表达自己的悲痛，同时也体会到赐予生命的天主是一位很好的倾听者。即使他们哀伤或有困难时，天主也时时与他们同在。今天我们介绍了流产的痛苦和基督徒的面对方式。很多人很想帮助痛失胎儿的父母，却常常因为不了解而帮倒忙，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对方。我们建议各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安静地聆听，就是很大的帮助了。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古伦神父和伯格纳女士的带领，认识孩子出生的伟大时刻。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